穆斯林大军迈着低沉的步伐在沙漠天际线中缓缓出现，他们举着各式旗帜，旗帜上出现了重复的阿拉伯字符，阿拉伯文是从右往左写的，第一个 Aleph 对应英文里的 A， 第二个对应 L， 第三个 L， 第四个 A， 组合起来就是 Allah， 音译安拉，意义就是神。他们相信有真主安拉保护，军队将战无不胜。大家好，我是青猫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解说《天国王朝》这部电影，是雷利·斯科特为数不多的不太遮掩地表达了强烈个人思想的作品。低情商的说法就是夹带私货，他非常尖锐地批判了世君历史中天主教皇利用宗教名义煽动群众发动战争行为。在字里行间，他也很干脆地表达了宗教改革的思想。那他具体是怎么表达的呢？我挖到了一个不太多人能发现的细节，今天就给大家盘一盘。我们边解说剧情边来解析。上期我们讲到，圣殿骑士团对阿拉伯商队展开了无差别的杀戮，萨拉丁震怒，于是他派出大军进攻卡拉克。赶到此地支援的贝里扬为了拖时间，带队正面迎击萨拉丁的先锋队，以拖到耶路撒冷主力军的到来。那这场实力极其悬殊的战斗，贝里扬是否能赢得一线生机呢？我们开始今天的解说。奇迹没有发生，贝里扬的队伍很快就败下阵来，但敌人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将这位昏迷中的贝里扬抬到一位将军面前。贝里扬抬头一看，眼前这人竟有点眼熟，原来是当初他刚来圣地之时遇到那两位阿拉伯人，一位被他反杀了，另一位他手下留情了。而在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把这位给放了。原来这个人有隐藏身份，竟是萨拉丁的部下。他表示善有善报，你当初放我一马，今天我也放你一马，我劝你啊别回去了，因为我的主人萨拉丁来了，十字军必败无疑。只见他的身后出现了乌压压的一片人群，他们举着各式的旗帜正缓缓走来。而就在此时，贝里扬身后隐约的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影，是耶路撒冷的主力军来了。双方军队在卡拉克城堡前方开阔的空地上相遇，这个场景非常震撼，没有什么眼花缭乱的运镜，全都是对行军直拍，这带来了很强烈的写实感。在耶路撒冷一方还可以看到他们推动着一个巨大的金色十字架，这一幕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177年的蒙吉萨战役。年仅16岁的鲍德温四世在蒙吉萨打下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当时他被萨拉丁的军队围困在阿斯卡隆，双方实力悬殊，鲍德温四世仅有约400名骑士和数千名步兵，而萨拉丁从埃及进军而来的总量估约近3万。而在围城时，萨拉丁误判鲍德温不敢出击，于是他将主力军分散去掠夺周边的城市，仅留少数部队监视阿斯卡隆。之后鲍德温找准了时机突围成功，在耶路撒冷西南侧的蒙吉萨又与萨拉丁队伍再次相遇，但此时的萨拉丁军队因四处劫掠而处于混乱状态，十军这边却步调一致，同仇敌忾。据说鲍德温当时还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让大主教高举圣物真十字架祈祷上帝的祝福，在信仰的加持下，十字军万众一心，最后以少胜多，大败萨拉丁。所谓真十字架，就是耶稣当初被钉死时的那块十字架。那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信仰的问题了。而史学家有的认为更加可能是那十字架的残片被供为了圣物，就像这幅1842年法国画家拉里维埃的油画中所展现那样。那么在电影中，导演的刻画是一个巨大的装饰精美反射着金灿日光的十字架，这个阵仗场面更加的魄气，更能烘托出一股神秘的宗教气息，提振队伍的士气。推荐大家看原片，那个场面非常有压迫感，窒息感相当震撼。双方首领驾马来到了中央，裹着黑色头巾的萨拉丁和戴着银色面具的鲍德温相遇了。两人遵循了字数越少逼格越高的定律，鲍德温说，我军雷纳德杀了阿拉伯平民，这事错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收拾他，咱们别开战，开战只有两败俱伤。萨拉丁犹豫了一番，似乎也认同鲍德温所说，开战必然带来无数的伤亡，所以他选择了信任。于是他下令全军撤退，离开前还不忘问候一下鲍德温的病情。眼看就要开了战争，在两位君主理智谈判下就这么散了。之后鲍德温骑着马进入了卡拉克城堡，准备去收拾那位屠杀阿拉伯百姓的雷纳德。雷纳德万万没想到麻风病国王会亲临驾到，原本嚣张的气焰在银色面具前瞬间消散， 国王的演员是诺顿，就演了搏击俱乐部的那位，这段他的演技相当之精彩，你看不到他的面容，但从肢体语言上就能体会到国王强忍着的要爆发的怒气。他让雷纳德跪下并宣告自己的权威道，
I am Jerusalem。
之后鲍德温对他一顿硬鞭猛抽，再让人把他囚禁起来，但体力耗尽的鲍德温又因疾病的困扰，抽完之后他随即就倒下了。在班师回朝之前，鲍德温叫来了贝里昂，赞扬了这位伊贝林的骑士先前为了拖住敌军所展现出的英勇表现，所以国王下令让他从伊贝林搬回耶路撒冷，到时候定有重用。那么在真实历史中并没有发生双方首脑直面谈判的情况。在1181年两国签订停战协议后的一年，雷纳德打破协议袭击了阿拉伯商队，当时萨拉丁人在埃及，他是写信给鲍德温要求赔偿。鲍德温很公正地承认了错误，但是奈何雷纳德在宫廷中的支持者很多，鲍德温呢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几个月后，再有1500名基督朝圣者的船因为天气原因改道停在了埃及。朝圣者们并不知道此时停战协议已经被打破了，萨拉丁立马把他们囚禁起来，并向鲍德温提出要求，雷纳德只要把劫掠商队的货还回来我就放人，这事就一笔勾销了。萨拉丁是一让再让，避免矛盾升级。而在电影中这段谈判戏，导演就突出展现了萨拉丁这种顾全大局的特质，但雷纳德得寸进尺，依旧拒绝配合，还向鲍德温提议加强军事防务准备开战。这拒不退还可真的把萨拉丁给惹急了，于是他离开了开罗，前往大马士革，他的军事主要阵地，在那里他集结军队对耶路撒冷发起了正式的进攻。那么回到电影中，鲍德温让雷纳德下跪抽他鞭子把他囚禁起来，这些情节显然是导演为了剧情张力而做的演绎。总之这件事件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双方都进入了戒备状态。而贝里昂回到耶路撒冷后要被国王重用这件事让居于备受威胁，接下来就是一些政治权谋戏了。首先这时出现了一个矛盾的身份变动要说明一下，在电影的上半段西比拉和居是夫妻关系，但到了下半部分两人突然变成了未婚夫未婚妻啊，就是有婚约但还没有结的状态。这就如同敬茶，你只有完成了敬茶仪式你才能改口叫对方父母为爸妈。同理，况且是在一个视婚姻为神圣的天主教文化中，只有两人正式完成婚姻流程后才能互称为夫妻啊，现代文化也如此。那剧情上这个矛盾的变动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国王的病情开始恶化，感觉是不了他，便着手于后事的安排。那鲍德温他没有子嗣，要传位的话最佳人选就是他姐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鲍德温五世。这个丈夫啊，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因病而死了，西比拉成了寡妇，而居是他的第二任丈夫，目前处于订婚状态中。国王啊，就叫来贝里昂询问了一番，我这外甥年龄还小，需要一个人辅佐保护他，耶路撒冷什么最重要？兵权。所以贝里昂，我需要你，如果居伊和西比拉的婚约解除，你愿不愿意娶西比拉为妻？有了这样的身份，我就可以把兵权交给你了。至于那激进的居伊，势必会给王国带来动乱，所以届时我会处死他和所有那些拒绝向你效忠骑士。在上集我们提到，贝里昂的父亲册封他的时候，在他心中就埋下了一颗崇高的骑士精神的种子，父亲要他做一名正义的荣耀的扶弱济贫的人。那国王的这项提议对贝里昂来说不正义，即便居是一个狠毒的人，他都不想通过这种方式将其铲除，他良心过不去，所以他拒绝了国王的提议。深爱着贝里昂的西比拉知道这件事后百思不得其解，他赶忙前来劝贝里昂道，你怎么不能为了大善王国的稳定性而行小恶，娶我为妻除掉居伊呢？面对西比拉苦苦的哀求，贝里昂依旧坚持本心，西比拉心如刀割。再来看居伊这边，居伊找到了一个宫女和他玩起了魔鬼打地狱的游戏，这也说明了他和未婚妻的关系不怎么样，他看中西比拉的完全是他的身世。而同样感觉到了权力局势暗流涌动的居伊来到西比拉跟前和他摊牌道，你一定要和我履行婚约，我手上有王国最强大的兵力，我有圣殿骑士团的支持，如果你不嫁给我，就算那小孩坐上了王位，就凭我手上的兵，我就能让王国卷入血雨腥风。那这个话说出来就是让西比拉没得选了， 摊完牌后，居又来到监狱中探访雷纳德，并给对方递了一块面包。饥饿的雷纳德接过来掰了一块，正送入口中之时却犹豫了一下，然后又把面包递了一块回去。这里展现出了雷纳德对居一突然的不信任，他担心居一此来是为了摆脱关系要下毒除掉他的。那在确认面包没毒之后，他才开始啃食，并商量起当前的局势。那小子贝里昂在卡拉克之战后广受百姓爱戴，你要是想登上权力之巅，必须把这绊脚石给做了，干脆利落一点。居一面露凶光，似乎接受这个提议。接下来是三组镜头交代了三件事情。第一组是鲍德温去世了，第二组是西比拉的妥协，他答应了居一的交易条件，他给居一名，居一给他兵。第三组是加冕仪式，鲍德温五世被立为耶路撒冷的新王，而居一借着这桩婚事，其权力便踏上了一个新的阶层。而另外一个男人贝里昂，此时他正为自己无奈的选择陷入了落寞，他独自一人坐在沙漠上的荒地里。随后他将一块石子扔向一簇灌木丛，草丛瞬间燃起了火焰，然后他对着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医院骑士说道，
There's your religion. There's your Moses.I did not hear it speak.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God. Do you love her?
Yes.
Your heart will mend.
Your duty is to the people of the city.
I go to pray.
For what?
For the strength to endure what is to come.
And what is to come?
The reckoning is to come for what was done 100 years before. The Muslims will never forget.
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然后他又补了一句
No, shut up.
说完扭头就走了。贝里昂回头看了一下灌木丛，再回过头来，医院骑士不见了。这一幕非常耐人寻味。哎，这不是写实风格的电影吗？这大荒漠上的医院骑士怎么会突然幻影显形，然后又突然幻影移形了呢？很显然，这是导演思想观点的一种艺术表达。我们细品一下，共分四点。第一点，这一幕呼应了圣经旧约中的情节，摩西在放羊的时候突然瞄见一丛荆棘被火焰包裹着却未被烧毁，然后在火焰中上帝的声音出现了，呼唤着和他对话，所以燃烧的灌木丛有象征上帝的意涵。不难理解，这样的场景设计就有一种贝里昂和某种超自然现象对话的寓意。那寓意是什么呢？医院骑士是不是象征着上帝呢？我认为是也不是。先来看导演，在有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程度条上，导演的位置差不多在这里。他拍的系列电影总是带着一种答案未知探索的味道，而基于这些信息，我认为医院其实象征的不是基督教中拟人的上帝，不是经过人为描述叙述塑造出来的上帝，而是人良心的投射。为什么是良心？我再补充一点，在基督文化里，教士们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上帝的呢？通常的一种逻辑是这样的，比如你看见了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你肯定会认为杀人是个错误的行为。那我就会问，哎，你是怎么知道对错的？你认为错的依据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你没有依据，你就是天然的知道杀人是错的，是不对的。但我硬要追问，你这种认识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人教你，你是怎么那么肯定的？最后你大概率会说良心吧。如果我扪心自问，内心的声音会告诉我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我硬要继续追问，可是你这个良心的声音又是什么？你回答不上来。那么这时如果走来一个教士，他就会告诉你，这个良心的声音来自于上帝，上帝是万物之源，所以刀圣你不能再追问下去了。那教士的回答就相当于为良心的来源提供了一个不能被继续追问的答案。但这时候他又要说话了，他还会说，这个上帝啊是个三位一体神，他是耶稣，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关于他的介绍，你来我们教会我可以告诉你更多。那么导演就相当于咔嚓一下把后面这段宗教对良心的叙述给砍掉了，停留在良心这个层面上。所以我的个人解读是，这幕所寓意的神指的是人朴素的道德的良心，但这个良心没有后面那一串修饰，即没有教义教条，没有任何外界的人所定义的神。第二点，在上一期我们分享了一段对话，贝里昂疑惑地问医院骑士，前两天我爬上了圣殿山，但是啊，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医院骑士回答，我不相信什么宗教信仰，我看过太多人借着宗教名义行杀伤掳掠之时，真正的圣在于正义义举。由此可知，这位医院骑士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他不相信当下环境中的天主教的宣传。但在这一幕中，贝里昂却对他说，你看那燃烧的灌木丛，这就是你的宗教信仰。可是医院骑士告诉过他，我不相信宗教信仰啊，有宗教信仰的反而是贝里昂他自己啊，他来圣地就是为了自己和妻子赎罪的，所以这更像是贝里昂在和自己的良心说话，但套上了医院骑士这个皮套人的衣服。第三点，贝里昂打西比拉地狱的事情是偷偷摸摸的在伊贝林打的，医院骑士怎么可能知道贝里昂爱那个女人，只有贝里昂自己知道。第四点，下面这段话说的100年前种下的因是什么呢？显然指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东征，十字军踏进耶路撒冷城门后所展开的惨绝人寰的屠城。根据当时目击者的描述，史书里有一句经典叫，在所罗门的圣殿及其门廊里，人们骑马行走在血海中，而血水之深漫到了马的膝盖，此乃西方版的血流成河。所以医院其实说，100年前十字军种下了因，现在这因要结果了，穆斯林要来清算了，他们是不会忘记的。
The Muslims will never forget.
他听了一下又说
No sugar.
这是什么？这又是良心的表达。天主教皇口中的上帝怎么可能会说出穆斯林应该清算基督徒的话？显然这是一个没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立场的神会说的话，更确切地说，这是导演自己的良心在说话。他的良心认为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是错的，当年的各位贵族士兵们都认为自己在做正义的反击敌人的事情，发挥着荣耀的骑士精神，但实际上人们都成为了教皇的棋子，成为了宗教的狂徒。综上四点所述，导演借了一个和上帝对话的寓意场景，借着医院骑士的这套壳，呈现了贝里昂和自己良心的对话。而此刻他想表达的思想已经很明确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良心的声音，都有一个良心的上帝，他是纯粹的，这个上帝存在于人的心中，可以自我向内探索，而这个上帝不由教会，不由他们用冗长的文字、繁杂繁琐的传统仪式来定义，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思想之一。而贝里昂啪的一转头，医院骑士啵的一下神迹又不见了。以上是我对这幕细腻的艺术处理的解析。故事继续。不久后，贝里昂来到一棵树下休息，正思索着什么之时，突然四周蹦出了几名骑士，他们手持利剑，意图很明显，想要夺取他的性命。从服装上来看，白色底黑色十字骑士团叫条顿骑士团，但他们的创始时间是1190年，是第三次东征的事情啊，这在电影故事时间之后。显然导演大概率是为了在荧幕中凑齐十字军史中的这三大骑士团，所以让这个服装也露个脸。而从剧情上来看，他们是居一派的圣殿骑士团来暗杀贝里昂的，经过一番惊险的搏斗，贝里昂纷纷除掉了他们，躲过了一劫。镜头回到了宫廷里，新王鲍德温五世正签署着一些协议，而就在侍从往信上交蜡要盖印章的时候，这蜡滴到了孩子手上时，西比拉发现孩子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他顿时陷入震惊和恐慌，难道这孩子也患上了那种因神经损伤而失去痛感的麻风病吗？经过宫廷医生的诊断后，孩子确诊了。而想到弟弟曾因疾病而饱受折磨，承受着如地狱般的痛苦经历时，他不忍自己年幼的孩子也要面对同样的命运，长痛不如短痛，于是在孩子休憩的时候，忍着巨大的悲痛，西比拉往孩子耳朵里倒了一种神秘的毒液，让孩子平静地离开了人间。这个孩子为什么也会得麻风病呢？剧情没有交代，但这里要知道，麻风病是不能通过基因遗传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与患者接触，比如呼吸道传播、飞沫传播等等。硬要解释的话，那就是这孩子在婴幼儿时期和叔叔接触过，而不幸患上了疾病。那么在真实历史中，鲍德温四世在死前就已经立这孩子为王了，立新王不到2年的时间，四世就死了。又过了一年左右，五世也死了，死因未知，流言说他是被毒死的，但没有确凿的记载。而下一任王室继承人就轮到了西比拉身上， 而她的丈夫居伊借着这层夫妻关系便登上了耶路撒冷国王的宝座。那么回到电影情节中，镜头跳得非常快，居伊登上王位后一改王国向来的与穆斯林求共存的政策，他大赦雷纳德，要其立马带领圣殿骑士团侵略穆斯林土地，以激怒萨拉丁，挑起两族之间的战争。在杀戮中嗜血的暴徒雷纳德即便抓到的是萨拉尼的妹妹，他也没有任何想谈判的意图，而是直接执行了斩首。被触怒的萨拉丁派来了使者，向这位暴君正式下达通牒，要其归还妹妹的尸体以及所有参与屠城的凶手的首级，并且投降交出耶路撒冷。傲慢的居伊显然不可能答应，他毫无预兆突然拔出匕首刺向使者的颈部，以此向萨拉丁正式宣战。城外各封城、各军事修会和王国内几乎所有的主要兵力汇聚在耶路撒冷，组成了一支浩大的军队。居伊主张全军主动出击，而泰比利亚斯和贝里扬则提议防守策略，全军留在耶路撒冷等待萨拉丁的到来。而在一声声这是上帝的旨意的呼喊声中，居于自负地认为他们能够克服在沙漠上行军将会带来的疲劳和干渴。面对这群失了智的狂徒们，泰比利亚斯和贝里扬拒绝出战。在烈日下，医院骑士前来与贝里扬做了道别，而看着这位良师与这一个士兵远去的身影，贝里扬内心忐忑，十字军主动出击怕是正中萨拉丁下怀，这次征程恐怕是凶多吉少了。那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被激怒的萨拉丁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反击来回应呢？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如果看到这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